回来以前，主的心意就能够达到。不过这是讲内容，但是就是外面来说，我们不要忘记圣殿所代表的是神同在的内容和实质，但是表现在外面的乃是耶路撒冷城。所以当你读到这个，尼西米的时候，你看尼西米回来很明显一个使命，他乃是为着要把这个耶路撒冷城墙把它不光修好补好，而且把它重建起来。所以到了尼西米完工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说果然现在神最忠心的旨意就恢复了。最早的时候，你记得保罗就最好早在大卫的时候，在所罗门的时候，你看见里面是神的殿，代表神的同在，外面乃是圣城，就是耶路撒冷城所代表。耶路撒冷所以是耶路撒冷，因为有神的殿。我们的见证是根据我们的同，根据神的同在。所以我们有多少时候像玛利亚一样坐在主的脚前，我们很自然的外面就流露神的见证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以斯帖给我们看见神殿的恢复，尼西米给我们看见圣城的恢复，一个是圣殿的重建，一个是圣城。那么从此以后，等到这两个完成以后，你看见神最忠心的目的就完成了。所以这样的话，你看以色列历史到这个地方就可以告一段落，因为再下去你知道就是主回来了，再下去你知道弥赛亚就来了。所以他们是为着弥赛亚预备好殿也好，城也好。那么到了有一天，弥赛亚降生，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，那么神的永远的目的当然要拯救我们。你看见最后神的目的终于完成。所以当我们读到尼西米记的时候，大概主要的重点我们已经完成了。那现在有问题，就是为什么有以斯帖记？那么以斯帖记和这些到底有什么关系？那我想我们最后来看以斯帖记的时候，我只能够稍微点一下，因为这一卷书是非常奇妙的一卷书。我们知道圣经里面，旧约圣经有两本书是用女人的名字来做书名的，一个是路德记，一个呢是以斯帖记。这个路德记啊，是外邦女子嫁给一个以色列人。那么以斯帖记呢，刚好相反，刚好翻过来的，对不对？一个是就是以斯帖记呢，刚好是以色列的女子嫁了一个外邦的王，所以刚好是反过来。但是你如果仔细比较这两卷书，有它很特别的地方。我举个例子，你读到这个路德记的时候，你看整本书是讲到波阿斯跟路德之间的爱，但是呢那个爱这个字没有出现。爱有是指着拿俄米跟路德之间，但是整本书的主题是讲的波阿斯与路德。那波阿斯代表基督，路德代表爱。那么讲到他们中间爱的时候，居然爱这个字没有出现，但是整卷书是充满爱。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。以斯帖也这样。以斯帖呢，你读整本的以斯帖，你看见神的作为，是到处都是神的作为，但是很稀奇。以斯帖啊，是名字最多的地方，什么人都有名字，你看见很多人都有名字，然后几个太监的名字也列出来，然后呢哈曼有几个儿子，每个儿子名字都告诉你的。所以让大家记得，在圣经里面很少有一卷书像以斯帖记一样记得那么细的，很多的名字，但有一个名字忽略了，最重要的名字你找不到的，神你找不到，耶和华你找不到。但是呢，这是不是说你看不见神的时候看不见？所以你会发现这两卷书啊，有它，你发现有很多很多类似的地方。那当然我们不要忘记，圣经里面用男人代表真理，女人代表经历，有它的原因的。所以严格说来，路德记和以斯帖记呢，这两卷书应该是比较重在经历的，所以特别应用在我们基督生活里面，应该是 很生动的。但是要紧在这里，就是以斯帖记呢根本是历史书里面的一部分，所以呢一定和神的恢复，一定和神的工作发生关系。所以现在要紧就是这把钥匙你怎么找到，你怎么能在讲到尼希米应该是到告一段落，那为什么我们后面还有十章的以斯帖记？我想最重要的一把钥匙在这里，就是当你读到这个以斯拉记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呢，这个第一代回来是第一章到第六章，然后第七章呢是波斯王亚扎薛斯年间，那么这个呢是后来的故事，意思说第一代跟第二代中间有一段的时间不是一下子就回来，不是。所以如果你读以斯拉的话，你知道第一代跟第二代中间隔了一段很长的时间，那么以斯帖记的故事就刚好发生在两代的中间。所以现在我们如果仔细的读以斯帖记的话，你就会发现说，这个以斯帖记的故事为什么刚好插在第一代跟第二代的中间。不错，第一代要回来，第二代也要回来。如果第二代回来了，然后圣殿不止圣殿美化了，而且你看见神的话就能得到完全的恢复，借着以斯拉你不止听见神的话，而且你能听见完整的话。我们知道说整个旧约等于就是他把它放在一起，所以放在一起的时候，神不是零零碎碎的说话，神是完整的启示给我们他的心意。所以到以斯拉不要忘记，你如果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新约圣经，所以在旧约的时候，如果你要明白神的旨意的话，你看见了，本来这里一卷那里一卷那里一卷，但是以斯拉他到底是敏捷的文士，他能够把他们通通串放在一起，那一放在一起，你看那个神完全的启示就出来了。所以这是什么？这是以斯拉的特点，那是毫无疑问的。那么现在我们知道第二代非常的重要，我们要问说，为什么在第一代跟第二代中间结果发生了以斯帖的故事？好，那我们首先把以斯帖故事稍微复习一下，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解决回答这个问题。那么以斯帖的故事呢是很清楚的，一开始我们知道很重要的主角是亚哈睡鲁。那么亚哈睡鲁呢是谁呢？亚哈睡鲁我们知道说是波斯帝国的时候他其中的一个王。那讲到亚哈睡鲁，我们要记得一件事，你有没有发现呢？这里面你读了十章以后，你就发现说，这个波西的律法呢，波斯的律法呢是刚性的律法。这什么意思？就是说当王下命令以后，那根据波斯的律法，王口里所出的话，结果呢就变成了波斯的法律，而波斯的法律是刚性的，你不能更改的。亚哈睡鲁，你记不记得？等到后来，你如果读后来，你记不记得那个故事？就是，所以后来或者我想讲一讲，因为否则有的人根本还是搞不清楚。好，我们等一等再说好。反正就是这个故事是这样，就是说亚哈睡鲁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那个时候他一共统管127省，那么一直到印度，所以这个版图是非常非常辽阔的。那么亚哈睡鲁呢，为了要展示他的国力，所以他就设了一个国宴，这个国宴是180天的。那么然后呢就用这180天来展示他的国力，那么同时在苏珊城他也摆设宴席，那么目的就是要让人知道说亚哈睡鲁他的国势是怎样的昌盛，还有他的荣华。所以当你读到第一章的时候，你所看见的这里的丰富都是亚哈睡鲁，换句话说代表什么？代表波斯。那在这里顺便也提醒大家一下，你记不记得戴你所看见的是大人的像？这个大人的像严格说来，那个人是代表世界人。你要知道什么叫世界，你只要看那个人就可以了。亚当是一个人， 但是等到了这个巴比伦帝国的时候，你看见这个是一个集体的亚当，是个团体的亚当，意思就是说所有在亚当里面的丰富现在展现在哪里？展现在巴比伦帝国。然后接着的呢是谁来展示的？是波斯大帝国，再接着希腊大帝国，再接着是罗马大帝国。所以今天我们讲的罗马的历史，今天我们讲的希腊历史是辉煌的历史。为什么？因为它代表什么？代表在亚当里面所有的丰富都集中在他们身上，这就是帝国所表现。亚当一个人所表现就那么一个，但是现在你怎么知道世界最大的成就？你只要看看什么？你只要看看波斯就可以了。所以大家记得吗？这个以斯帖的故事其实是那个世界人里面一个截面，是哪个截面呢？就是胸的那一部分。但是光是胸的那一部分，如果他能展示他的丰富，你就想得到整个的人有多少的丰富。那是代表什么？是代表在亚当里面，那亚最早是一个人，然后我们看见现在变成个团体的人，是用什么来表示的？是一个帝国的形态来表示的。现在又有几个帝国？有四个大的帝国。那么他们征服了他们的世界，在对就做以斯帖来讲，你知道这个时候的波斯，他们征服了127个省。所以你看看，一个征服者，当他要表现他自己，能够请180天的国宴的时候。那么你读第一章，我相信你对于亚述一定有很深刻的印象。但是呢，征服江山不是亚哈斯罗最大的成就，他最后等到整个事到了高潮的时候，他要展示他一生最最骄傲的成果，那就是瓦什提。所以等到他让瓦什提展现在众人面前的时候，你现在你可以知道，你就清楚说，这一个亚哈水鲁他不止征服了那个时候的世界，那么在众人面前，瓦什提就变成了他的骄傲。但是很可惜，瓦什提不听他的话，因为不听他的话，结果你知道他就恼羞成怒。不过他还是很有修养的人，所以他就问了这个旁边的大臣。那这个大臣呢刚好能够体贴上意，揣摩上意，所以现在呢他知道他心里要讲什么。当你怒火中烧，尤其不要忘记别人都可以得罪，这是亚哈水鲁啊。现在他可以说是波斯大帝国最高的一个人，那么现在居然皇后可以不出席，皇后可以抗命，他的脸往什么地方摆？那当然，等到怒火中心中烧的中烧的，当然他就把它废掉了。但是呢，你一定要这个旁边的人给他说辞，说的非常美丽的说辞。那么然后呢，你知道后面的文章就好，很好听的。那最后你知道，最后你晓得说，这个王当然就听了他的话。听了他的话以后，那当然就是废后嘛。那么理由是什么呢？理由就是要给全国做榜样。如果这一次瓦什提不来的话，那个每个家都造反，所有的妻子都可以不听先生的话。所以现在不是你，现在为了全国的缘故，你不算是我的什么，但是全国呢，我们不能乱的。所以你知道，你读到以斯帖记就是非常戏剧化的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，这就是波斯嘛，波斯就这样。然后他一气之下，果然什么，把瓦什提废掉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废掉就是废掉了，因为所有君无戏言，所有波斯王所说的话不能更改的。但是你的后悔不后悔？他当然后悔。所以没有多久以后呢，他愤怒止息了，他就想念瓦什提，但是已经来不及，不可能，没有可能能回头。特别在波斯的国度里面，这点我们要记得，因为这个和后来这个故事的发展当然有很重要的关系。所以当然下面接着的就是他们就为亚哈水鲁那么再找代替的皇后。那么所以后来故事就演变出来了。那么然后呢，我们叫摩迪改呢是犹太人，然后呢他因为从小就看着以斯帖长大， 哎，结果没有想到有一天他被选上入宫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莫迪改呢就一直在院外徘徊，他要知道说到底这个以斯帖会怎样。所以你知道，以斯帖是个犹太人，以色列犹太人。那么现在呢，这个波斯王呢要选皇后，那么然后呢，在选皇后以前，他们一定要有一些，就是他们一定把她放在一个宫里面。